3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台湾2016总统大选最新选情如何？马英九总统在卸任前还有哪些未完成的心愿？今晚海峡论坛为您邀请到台湾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先生，为台湾选后的未来进行大预言。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先为您介绍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平章。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来自世界190多个国家的代表星期六在巴黎通过了一项历史性的协定，该协定旨在减缓全球变暖的步伐，并且首次要求所有国家限制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星期六晚间宣布达成最终协定之后，与会代表欢呼拥抱，巴黎的会议大厅内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奥巴马总统星期六晚间从白宫发表声明，称该协定是我们拥有的拯救我们这个星球的最佳机会。这项协定旨在把全球气温的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且向贫穷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投资，每5年审议一次协定实施的进展，并尽快减少碳排放。瑞士官员证实说，当地执法部门在调查恐怖威胁的过程中逮捕了2名叙利亚籍人士。瑞士司法部长表示，这2个人是星期五在日内瓦被警方缉拿的，他们涉嫌制造、藏匿、运输爆炸物和有毒气体。瑞士司法部长还表示，瑞士方面根据严禁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瑞士境内活动的相关法律，已经对这2名叙利亚籍人士展开犯罪调查。瑞士执法部门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日内瓦周边地区搜寻涉嫌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来往的4名极端分子的下落。不过瑞士警方没有表示星期五抓获的这2个人是否同上述搜查工作连在一起。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政府官员说，一枚炸弹星期天在一个繁忙的市场爆炸，炸死至少10人，炸伤大约50人。爆炸地点在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半自治古勒姆部落地区的行政中心帕拉奇纳尔。这个部落地区长期不断发生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暴力行动，以及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目前没有人出面为这次爆炸事件承担责任。中国星期天举行国家公祭，纪念二战南京大屠杀78周年。今年的仪式似乎比去年较为低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去年的第一届公祭，而这次并未现身。10月，中国成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使南京大屠杀之有关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日本安倍晋三政府批评北京此举是政治利用教科文组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存在很大争议，中国认为遇难人数多达30万人，而日本保守派则认为中国夸大了这一数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天结束了对印度的3天访问，启程回国。在访问印度期间，安倍和印度总理莫迪同意印度首个高铁项目将引进日本新干线模式。2位领导人星期六举行了首脑会晤，双方就日本核电站对印度出口的核能协定达成原则共识。此外，2人还见证了日本对印度转移防卫装备和技术等2项协定的签署仪式，并确认将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上个月在大选中获胜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领袖昂山素季，星期天在他家附近的选区上街清扫垃圾。诺贝尔奖得主昂山素季试图为新当选的全国民主联盟的议员们树立榜样，他曾告诫他们要为选区的清洁工作切实负起责任。昂山素季还敦促随行记者放下相机，也加入捡垃圾的行列。缅甸没有常规的垃圾收集系统和适当的垃圾填埋场，议员带头清除垃圾旨在凸显全国民主联盟致力于公共服务和清洁缅甸的决心。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国民党副手王如玄深陷军宅案，朱立伦说不后悔，民进党蔡陈佩民调过半。马英九周六登太平岛行程取消，改派内政部长举行码头与灯塔的启用典礼。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2月1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要为您分析台湾总统大选最后一个月的最新选情，那么下半场我们带您关注马英九总统取消了登太平岛的计划，究竟他在卸任之前还有哪些未完成的心愿。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参与讨论的来宾。那么今晚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到节目当中。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那么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前台湾总统府的副秘书长罗志强先生。那么罗志强先生昨天在美国发表了他的第一本电子书《因祸得福：2016预言书》的首部曲。罗先生，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主持人、海峡论坛的观众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台湾2016总统大选进入了最后一个月的倒计时，民进党蔡英文的民调过半，高达52.6%，遥遥领先国民党朱立伦的20.1%和宋楚瑜的9.2%。而在三位副总统候选人方面呢，大家对民进党的副手陈建仁观感最好，欣赏陈建仁的比例有53.7%。那么国民党的王如玄，这是因为受到了购买军宅案的影响，民众的观感最差，不欣赏他的比例高达63.4%。那么根据民调显示，认为王如玄买卖军宅做法不适当的民众高达68.1%，只有8%认为他适当。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罗志强先生，究竟为什么王如玄的这个军宅案会这样子一发不可收拾？国民党目前选情还有逆转的可能性吗？
是，好，针对那个王如玄的军宅案，我想先跳一个故事来讲。好，我讲马英九总统，就马英九总统其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财术，叫做傻瓜理财术。就是说大家如果对马英九总统比较了解，会发现他的现金资产他资产主要都是由现金构成的哈。但是为什么由现金构成？是因为现金是最笨的投资方法。好，所以因为他长期从事公职，所以他一直知道说，从事公职的人哈，有意从事公职人，他会有比较多的资讯特权。所以你的资讯特权，如果说你把这资讯特权转成所谓的投资上的一个所谓的可能性的一个利用工具的话，当然你的资产的增加的可能性就会增加。那为什么先举这个例子？回到台湾现在的民众，我们来看军宅案。好，军宅案不能单独来看，必须对比所谓的蔡英文的购地案，所以可以看得出说为什么军宅案对王如玄的那个影响这么大。那其实可以从所谓的合法性跟合情性两个角度看。合法性我们先排除，那是司法检调的事情。但合情性来看的话，一般人直观的去看到王如玄的军宅，会觉得说你为什么可以取得这些资讯，然后去创造你的获益，所以这个社会观感是不好的。可是同样的，蔡英文也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能够在土地重划的之前这么精准的掌握这个资讯，然后在好的时机进场，然后获利。所以这两件事本质是很相同，都在合情性上会有违社会观感。可是最后的结果对国民党来说，王如玄却是重创，而对蔡英文来说看起来就是雨淡风轻。那会有这个结果，其实又回到说台湾现在其实基本上对同样一件事情啊，同样一个事件，它其实会出现一种双重标准的分歧。就是说对王如玄的部分的话，就是国民党阵营，那他采取检验标准会比较严，但对民进党的话，他采取检验标准比较低。那原因是因为国民党现在是执政者，所以执政者一般是受到比较高的标准的检验。所以这是我觉得要了解所谓军宅案的时候可能要先了解的一个背景。那反映在选情来看的话，因为选情大概现在到最后阶段了哈，那我曾经有分析过，就是说选举要改变，尤其选票有一定差距的时候，必须有大牌 大错跟大事件。那大牌跟大错的阶段其实都差不多过去了。大事件最有名的例子就是2004年的两颗子弹，但是以目前来看，我认为发生的几率恐怕也不大，所以选情确实对国民来说是非常非常不乐观的。
好的，感谢罗信良先生。好，那选战到最后一个月，要大家关心这个各位候选人的理财投资方法，包括蔡英文最近这个炒地皮也被拿出来讲。那想请教台北的这个李华秋老师啊，现在国民党想要力挽狂澜，应该最重要是击出深蓝的铁票是很重要，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王路选这个军宅案哦，可以说是重伤了这个铁杆深蓝的眷村票，也看到民调的数字好像是越拉越大了。虽然朱立伦他说这个选王路选不后悔，只是有两个遗憾，但是这个副手是不是反而让国民党的选情现在是雪上加霜了呢？李老师，
是。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整体形势看起来啊，那么朱立伦选择这个王如玄呢，的确呢，在目前来看，确实是受到某种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打击。但是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一个副手，不管是民进党的副手或者是国民党的副手来讲的话，我想对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一个加分呢、啊。它的作用都不大，但是呢，重点是在于会不会被扣分。从目前看起来的话，王如玄啊，可能对朱立伦来讲扣分的成分巨大，这一点看起来的话，那么对这个朱立伦的选情来讲，确实呢是一个比较越来越困难。那尤其是这个军宅的这一个案件来看的话，那么引起台湾社会许多的这个议论，相对的这几天也出现蔡英文的这个内湖的这个购地案，这两个案当然不同，但是相对的，我也同意刚才罗志强先生的这个说法确实是选民对国民党的建议呢比较严格，我认为这也是应该的，因为毕竟国民党是一个执政党，那么对执政党的这个候选人有更高的检验也是一个正常的事。但是我认为目前看起来的话，那么台湾的这个选民对于王如玄的这一个检验呢更高，那么对于蔡英文的这一个检验目前这一个案件呢在这几天正在酝酿当中，那么但是呢，在可见的未来，我想呢这个案件大概在下个礼拜之后呢讨论的空间大概不会那么大，未来会不会有更负面的选举的出现呢？我想呢，非常值得各界来期待，来更进一步来关心。
好的，谢谢李老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罗先生刚刚提到这个选情如果要翻盘呢，要大牌大错或者大事件，
对，
如果排除这个大事件，最好是不要发生啊。
对，
大牌大错可能就要看候选人的发言了。那么现在剩下选举上一个月，我们大行忘记了总统大选的辩论还没有举行哎。
对，
想到说过去马英九跟蔡英文举行这个双英辩，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今年朱立伦跟蔡英文跟宋楚瑜有可能同台进行辩论吗？目前这个选举的辩论是不是露出曙光，还是说困难在哪边？跟我们谈一下好吗？
基本上目前看起来的辩论的氛围比之前要好一点点，因为民进党有做一点松口哈，就是说他现在是本来是民进党坚持三立办，那国民党是要尊重传统，那传统从2004、2008到2012都是由四报一社，就公视跟中央社哈一起来办的一个辩论，
过去也是你有这个承办，
对对，这三次从这三包括两次总统大选辩论以及双英辩。那我都是国民党的辩论协商代表，所以说对那个整个台湾民主的随着辩论的那个程序跟辩论的这个过程，我算是还蛮清楚的哈。那我们就要拉回来就看，那这双方现在有一点点稍微有点趋近，就是因为蔡英文现在说要把三立加进所谓的那个主办单位哈，但这件事情是一个让步没错哈，可是他其实对国民党下一个考量到就是说，因为蔡英文这样做的策略做法你要先了解，就是他就是希望能够多占一点便宜，为什么？因为三立是对可能对蔡英文是比较友善的台，所以他希望说能够拉抬三立，创造新的官力。因此，如果这时候国民党答应把三立加进来的话，他不但是这次辩论会有三立，以后会变成新的所谓的辩那个辩论传统。那一个其实有一个逻辑上的矛盾，为什么 TVBS 跟东森跟其他中天其他电视台不能够加入一起合办？那这可能是国民党目前在挣扎的问题。但如果他是要求现在就要辩论成局的话，他可能就会接受。但如果说他今天去想到说这其实也是一种占便宜的行为，他觉得说不能够去接受破掉过去的关系开个新的官吏的话，他就会构成他们考量的部分。但是依照国民党过去的习惯来看的话，我觉得国民党通常都是比较容易让步的一方啦，但是我不知道朱立伦主席哈，在这件事情上他会不会也是跟国民党以前惯例比较容易让步这件事情会 采取相同的做法。
而且罗先生，那么李老师啊，现在我们看两方蔡英文跟朱立伦好像都在互相指责对方是在回避或者是说拖延这个辩论，不让辩论产生啊。就您的观察，你认为双方现在似乎好像让这个辩论没有办法马上成局的战略考量在哪些部分呢？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李老师？
我想这个辩论呢，对蔡英文来讲呢，他大概会回想到四年前他这个总统选举的时候，在辩论的时候，那么当时辩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在辩论这个爱法方面。那么尤其在这个方面呢，当时民进党初期的这个判断呢，可能会觉得这个辩论对蔡英文有利，因为过去蔡英文在台湾加入 WTO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经济的谈判，他其实是内行的，那么他也曾经参与过这些重要的这个有关经贸方面的这个谈判，可能认为是他强项，就没想到当时的这个马英九总统的候选人，那么他那时候在这个辩论方面来讲的话，那一场辩论完之后在台湾各界的评价来看的话，是马英九呢略胜这个蔡英文一筹，那么可能是因为这一个缘故，过去的这一个比较对蔡英文来讲一个小小的这个悲痛来讲的话，可能对照现在来讲，他仍然认为是，我认为他觉得还是一个阴影还没有走出，所以这次他在这个选择这个辩论的时候特别要求要有三立来参与在台湾我想大家都知道三立这个媒体是比较亲绿的，那么过去许多的这个有关于电台的报道或者是各方面来讲的话，民进党的这个相关的朋友对到三立电视台去上这个节目他们是比较安心的，这个我想大家在台湾大家都知道。那从这个整体来看的话，那么蔡英文其实也提到说这个朱立伦在去年的这个市长选举的时候有拒绝这个尤锡坤的这个邀请来辩论，那我想那时候可能对朱立伦他的考量可能有若干的因素，他认为那个时间点不是那么殷切，所以他就回避掉，但是我认为在台湾来讲，不管是总统的这个大选或县市首长的大选，我认为还是应该辩论的，才能够把他里面的他真正的这个政策的这个牛肉借由辩论来推出来，让选民呢有一些选择，我想这才是一个正道。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就我们上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罗志强先生，就是您在您的这本电子书，也就是因祸得福首部曲2016预言书里面呢，您提出了对蔡英文的四连问呢，就是如果蔡英文当选的话，两岸关系是会变好还是变坏？那么如果两岸变好坏的话，那么经济是变好还是变坏？如果经济变坏的话，那么内政是变好还是变坏？如果都变坏的话，那么蔡英文的执政是成功还是失败啊？不过所以您的这个四连问的根基是在两岸关系啊，但是我们也先前也注意到马总统在执政这八年，两岸关系应该是最为人所称道的，甚至还这个举办了马习会啊。那么但是在这方面呢，也有人批评说，虽然两岸关系变好，但是带给民众的这个在生活上的这个感受似乎不是很深刻，比如说在经济上最近的这个油价跌到了2009年1月以来的这个新低点，但是很多人都说油价回去了，但物价回不去了。民生上最近台湾的这个顶新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另外王如玄出来也被人攻击，这个他是所谓的22K之母等等的，这些好像政府的表现与两岸关系并没有很明显的这个连结，不知道这方面您是怎么来看的呢？
其实我们在看一个执政者的表现，通常说有相对表现跟绝对表现这两个情形。好，那目前来看的话，因为实际上台湾它其实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可能跟世界各个国家跟各个经济体制都联动。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就是说，为什么把两岸关系特别凸显出来，就是假设现在我们觉得说国民党执政的分数，我觉得说我不满意，我是觉得它是40分，我想要点出的观点是，如果把两岸关系这一件事情拿掉，新的执政者他会是100分、80分、60分还是20分？所以我点的是观点在，就是说，因此现在的所以民众对执政者满不满意这件事情啊，它是建立构在一个绝对标准的一个观感上，说我不满意，所以我就不满意。但是不满意跟满意之间，每个人的看法不同。可是如果是摆在一个所以相对比较的基础之上的话，那我就所以才我讲这本预言书，我是讲是小学生等级的预言书。为什么呢？因为 我们把一切的所谓的意识形态跟随着我们对政策的看法以及甚至对政府的表现稍微放下来，我们就回到最简单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两岸关系在整个国家治理当中扮演的因素的比重的重点是多少？那如果说今天陆客来台观光这件事把它拿掉，我们不要这个东西，就一年的4000亿的所谓的那个观光收入，我们把它拿掉的话，那台湾的经济会变好还是变坏？所以讨论的问题跟主持人刚刚讲并不冲突，不满意是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两岸关系拿掉，你会满意还是更不满意？这是我这本书想要讨论的主题。
嗯哼，好的，谢谢罗志祥先生。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李华球先生，就是罗志祥先生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建议蔡英文应该要接受九二共识哦。不过我们从这个目前的从蔡英文从08从12年到现在来看，似乎都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前 AIT 理事主席卜瑞哲，他有提到说，如果蔡英文未来民进党执政的话，两岸关系势必要走向一段冷静期啊。那您要互相冷静，互相克制。您觉得为什么卜瑞哲会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评估？那么此外，如果蔡英文真的很难接受九二共识，至少目前我们在看客观上在讲好像如此的话，可预见的未来，如果民进党执政，两岸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发展？
是，我想我最近刚好北京有几个这个学者到台湾来，刚好都跟他们见了面，有谈到。那么这里面特别谈到，就是说九二共识这一个事情呢，要民进党现在的话，或者是明年当选之后开始执政，马上就接受，恐怕在民进党来讲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也借这个机会也特别请教了大陆一些学者，我就问他们，难道都完全没有别的方式可以替代吗？那么他们给我的答案是初期大概不会有替代的方案，那我说未来中期或者是后期呢？那么中后期的话，我想大陆的学者他们也有某种程度也觉得说，他们也做好大陆的心理准备了，就是说未来民进党蔡英文当选民进党执政之后，那么在初期的这个阶段，他们已经做好民进党大概会对九二共识抗争到底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产生了给大陆。那么事实上来讲的话，目前看起来的话，应该不至于有特别的这一个民进党会对九二共识这个松动。那可预见未来这个两岸的形势呢，在蔡英文如果执政的这个初期，那么恐怕呢官方的这个现在陆委会对国台办的这样主委的这个见面的这个机制，恐怕暂停的几率是高的。那么未来可能又恢复到过去的这个海陆两会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可是呢，这个陆委会的这个首长的这一个会谈，那么已经持续了这个3次了。那么如果在这个时段民进党执政之后就中断的话，恐怕对两岸之间的一些更实务更事务性的这个接触这些议题的话，它的进展势必会受到若干程度的影响。所以这个看起来的话，应该对两岸关系的进展呢初期是一个不利的状态。那也就是说，这就考验到双方谁的抗压性够，谁的这个能量比较足。那么看起来当然以现在来看的话，整体综合实力来看，当然台湾呢是比较不足的。那也就是说，未来民进党如果执政，它的抗压性够不够，台湾民意能不能支撑它持续对两岸关系的这一个弱化的这个倒退，能够对抗到什么程度，台湾的民众支持度到什么程度，我想这个是民进党对于这个九二共识能够坚持多久，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可靠的一个力量。
那么简单的请教李老师一下，就是说您觉得如果明年蔡英文或民进党执政的话，那么两岸关系是会回到16年前那样子的一个又是听其言观其行的时代，或者是更糟这样？
会有听其言观其行的这个状态，大概是不意外。但是呢，要说会退到过去的10几年前那样子的一个那么严重的程度，我想呢，民进党或者蔡英文他也没有这个能耐，坦白讲。然后呢，台湾的老百姓也不会放任让民进党那么就把两岸关系真的就僵持到倒退到过去的10几年前那样的一个程度，我想台湾民众不会接受。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台湾总统大选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通常我都会把第一通电话给我们的新的听众啊，刚好我们打进来的女性听众不都想第一通电话就先接听新北张小姐您的电话。新北张小姐您好。
喂，大家好。
您好。
今年那个选情哦，非常的冷，你知道是为什么吗？蓝的、绿的，通通是指鹿为马的诈骗集团啊。然后我要讲了，先讲一个最主要一个观点，就是说，所谓五千年文化，所有的古文诗词全部都是用所谓的台语写的，也就是闽南语，事实上是叫做河洛话，黄河洛水的那个河洛，可是。从2001年开始，陈水扁就成立了客委会，向全世界宣传说客家人是中原人，闽南人是平埔族，天天讲，然后那个蓝色的也是一样跟进了、啊。那个马英九为什么这样的失去民心呢？就是因为他是扁龟马随。那客委会每一年的预算，光是客委会哦，客家事务局还不算，客家事务局不晓得是谁干的了哈，然后。客委会就每一年就100多亿，那浪费我们这么多钱。
好的，
这样子我还没说完。
张小姐，不好意思啊，但是我们今天的线上听众观众真的非常多，请稍微简要扼要的发表您的看法。那我们下一通想接宁夏的高先生，宁夏高先生您好，您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啊。我说这个九二共识啊，他蔡英文不肯接受，他选举的时候不愿意接受，但是他当选了以后可能会。采取务实的做法，这就像这个美国总统，他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他选举的时候又是要拿回自己的国家，又是要排斥墨西哥人啦，又是要排斥穆斯林进入美国了。但是呢，他选举他当选以后啊，可能会采取，他就是他的做法就不一样。所以我不认为蔡英文当选以后就会做出什么大的动作，回到十几年前陈水扁的那个路线，所以我不担心这个。谢谢，再见。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高雄的王先生您好，请说。高雄王先生。
主持人，两位嘉宾，陆耀威的听众观众大家好。
嗯，你好。
觉得王汝贤呢应该是国民党要扫进那个历史的垃圾这一根稻草。因为什么呢？我们那个今天的房屋会这么贵，就是四人帮，什么帮呢？就是政府、建商还有地主，啊，这一个是黑道，啊，王汝贤就是可能就属于像黑道的一种，啊，他利用权势 power equality money money equality power， 他利用这种权势来把这个最弱小的这个军舰的这个退役军人吃定定。这个我们非常的愤怒。好，谢谢各位。
好的，感谢高雄的王先生。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请讲。台北肖先生也是我们新的听众。
你好哈。喂，
请说，小姐。
我是跟你讲哈，他不管是任何一种选举哈，民进党都是40%以上了哈、那所以说他这个是基本盘，有没有民调也是事实。那所以说现在能够国民党胜出的差不多要50%以上啊，那所以说这个事实来讲，对国民党就是说投票人多寡而已了哈。那最重要这个他如果是输的话哈，蔡英文输的话就输在这个反腐情节了哈，因为这些年的大家都对太富有的人哦会反感的哈，就是这富有是也是一种比较性。那第二个就是说反贪呐 因为最近呢这个贪污太厉害，而且马英九做八年又是表现的不错了哈，没有什么贪呐、那所以说这次选举就是恐怕就失败的对方太有钱了啊，看谁比较有钱就失败的机会比较大。
好的，感谢台北的肖先生，谢谢您。山东的彭先生您好，请说。山东彭先生。
主持人好。
嗯，你好。
这个台湾这个大选呐、蔡英文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一个大选。他就是当了总统以后，他要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必定高涨，最后就会搞得两岸不够收拾。大陆两岸的来往、金融关系都会变坏。那么你民进党有智商？你就统一谈嘛，承认九二共识嘛，你能把共产党拉到桌子上谈谈，啊，谈了达成的大中国政府，就是你有 本事，美国政府也同意嘛，对不对？必须要承认中华大中国，要同意。
好的，
这个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谢谢山东的彭先生，当然这位彭先生很担心了，这个台湾2016选举之后两岸关系是不是变糟，尤其是经贸关系他也很担心，让我想到您的预言书当中就有这样的预言，你说两岸关系如果蔡英文2016年1月当选的话，他两岸关系顶多就是维持现在状况，不可能变好，你分了大概五种程度来预言未来的两岸关系，如果是蔡英文当选的话，一个是两岸不变，第一个程度，第二个是语言的冲突，第三是外交的冲击，再来是经济的冲击，还有最严重的可能是军事的冲突。我们看到其实中共如果要在外交上跟经济上让台湾感受到这个伤痛，可能都还蛮容易的。
对，
那最后一个军事冲突的话，我还记得有另外一本预言说过去这个闰八月啊，当然最后没有成真，但你也认为说这军事冲突是不会发生的。跟我们谈谈你未来预测两岸关系究竟会朝这五个程度的哪一个方向。那么如果像宁夏高先生这样讲说，其实蔡英文他如果真的当选之后也会有务实的做法，或许能够避免这些程度的伤害发生，是吗？
其实在书里面我这边有做比较细致的分析，为什么说我个人对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是悲观。我知道台湾很多民众因为可能觉得说民进党上来会做一些调整，会一些务实性的说法，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中日两国在所谓的钓鱼台的冲突上面，在过去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国内民众的所谓的情绪在逼使政府要做升高的表态。那这个如果反映在两岸关系的话，你会发现蔡英文他其实某种程度是被反中这个民粹绑架的，那他当选之后他有没有办法脱离反中民粹的绑架，就是他能不能改善两岸关系的关键。可是这又牵涉到民共的互信，我举个例子啊，一个气球在有互信的人的那个头顶上爆掉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在没有互信的两派如果持枪对决的人头上爆掉的话，就会引起枪战。因为大陆民众其实对民进党，其实因为民进党过去对反中或对大陆的人的那个言语是不友善的，所以他可能就会造成说两边的冲突是加剧。那蔡英文有没有办法扮演这个所谓的踩刹车的这个能力啊？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他必须克服自己本身的内部的所谓的意识形态信仰，他又必须要去解决所谓的他的支持者所谓那个反中的情绪，那他又要去 handle 所谓大陆民众可能因为他的反中所激起的相对应的所谓情绪的反弹，而大陆的所谓的政府又会牵受制于所谓的大陆的民众，所以他会有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链。而这关系一旦坏的话，包括吕秀莲，包括林宗斌，他说至少的等级都是第三级，叫做外交冲突。所以说断交潮一定会来，对，断交潮会来。那断交潮会来，台湾民心其实是很脆弱的，它会产生两个影响，就是说第一个就马上就动摇到经济，第二个是什么，就会升高所谓的那个冲突性，就是说我会反中会更反中，那大陆民众那边的情绪，就这是我担心的事情。但我最后我其实也是在书中有提到说，我希望这些预言都不会发生，因为如果都不会发生的话，就代表蔡英文做得很好。那实际上就台湾的利益来讲的话，我们当然希望蔡英文把台湾做得很好，但是你不能因为希望他做好，所以你就不把你所看到的这些你担心的事情告诉台湾民众以及告诉蔡英文。
嗯，好的，谢谢陆先生，这也很聪明，先把这个预言讲出来，希望最坏的情况不要发生。
对对对对对，
好的，那请台北的李老师也回应一下刚刚听众还有罗先生，还有其中如果我特别可以的话提到这个高雄的王先生，因为他听起来比较激动，谈到这个王如萱的案子，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对国民党很重伤，因为等于是说你对最弱势的一群这个军眷村的这些老伯伯们这样的做法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难过，或者是让社会的观感非常的不好，进而可能会让国民党如果像他说的话扫进历史垃圾堆。你怎么看高雄王先生的评论呢，李老师？
是，那么王先生的这个评论当然是基于最近王如萱的这个军宅案的这个被爆料了非常多的这个新闻。我想呢，王如萱这一个军宅案，那么他这几天也处理了相关的这个严重的事态，也捐出1000多万。但是我认为啊，捐出来这个钱并不能让这件事情在短的时间就能够来止火。那么重点是未来的这一个两个党的这个负面选举的这个操作，如果这个负面选举的操作不停的话，那么我想未来除了这个军舰的这一个案子之外，以及蔡英文的这一个购买内湖的这个土地之外呢，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这一个爆料也说不定。因为只要这两个党都想往负面选举来操作的话，这些爆料的点就不会少。但是呢，整体来看，我认为台湾的民众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候选人呢好好的 么辩论，提出好了这个牛肉，让人民做一个正确的这个选择，我想这才是一个选举的一个重点。
嗯，是的，好的，感谢廖老师，继续来接听电话，然后再把时间交给博弈哦。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说。彰化姚先生，好的，姚先生好像不在我们线上了。如果彰化的姚先生听到我们节目的话，
没有公司的公司，这样就好了。我就去接我们执政长啊，他真的是无能啊，因为上去给的空气啊、阳光啊、水啊，我们有很好的，上去给了很多的资源，可是我们政府就不会应用了，他就只会说啊，明明有水，又知道没有水，然后空气干净的，然后用到大概吸的都是脏的，还有好的石油啊，他也给他上污水了，我觉得。这政府现在是我们觉得蛮悲哀的。
姚先生来电，那么山东的孔先生，您对现在台湾的总统大选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孔先生您好。好的，孔先生电话暂时没有办法接进来啊，再跟我们重新打回来好吗？新北市的黄先生是下一位，黄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来宾好，根据我私下的民调啊。
嗯哼。
已经认定了国民党败相毕露，无力回天了、蔡英文胜券在握，指日可待啊！因为民心思变啊，想换人换党做做看呐、国民党在八年的执
好的，这新北市黄先生的电话，继续讲，黄先生。
而且那个军宅案呐、真的社会观感非常不佳。让年轻世代买不起房子的人有相对剥夺感呐、而且军眷改建、眷村改建那个里面啊，牵涉的既得利益、军方的那个控制的操纵那个分配权啊，真是丑闻呐、不公平呐、让多少眷村的那些老眷户怨声载道啊！我当初就。在眷村改建的时候，我就投书给报社说，眷村应该有一半的土地要释出来盖社会住宅、公共住宅，甚至青年住宅。结果没有人听啊。
听众，谢谢您的来电。那么下一位是浙江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请讲。周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你好。
你好。
我就是说了，你就是蔡英文，就是上台了，他也不会把两人关系搞得怎么样。他如果把这个，如果他把关系搞恶化的话，这个如果两岸经济搞坏的话，如果停了或者经济停止的话，那台湾估计就会乱起来了。这个东西，他肯定没有这么大的胆量的这个东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啊，应该按我来说，民主政治是应该是协商，就是妥协的政治，应该是小数服从多数的政治。可是你们这个台湾这个表现的并不好，这个我是不太赞成你们这种好像乱。
浙江的周先生也提醒我们，这个台湾在大选的时候也是给大陆的听众做一个民主的示范。谢谢周先生。还有位我们老听众台中姚先生，你对台湾大选有什么看法？稍微简洁扼要一些好吗？姚先生请讲。
我是说中华民国的宪法是五权宪法，权能区分，政府有能，然后人民有权，然后他这个是行政立法，然后司法、考试、监察，这是政府的权利，然后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但是我们通常都只是注重在选举而已。所以广告跟那个，
中姚先生，我很快、不好意思打断你，我再很快接听，因为我上半场只有时间有限。还剩下最后江苏的陈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请讲，请说。
喂，听到吗？
听得到，请讲。
我非常担心这个，如果这个蔡英文上来，他是个麻烦的制造的。这个美国也不是个好东西，美国的慢慢的一不应援就是个搞搞的。你奶奶个逼的，你把去年开了我们家门口干什么东西啊？你美国就是个麻烦制造的，搞搞的。
好的，谢谢江苏的陈先生，不好意思，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我先把时间交给这个台北的博弈，看博弈综合刚才听众观众还有哪些问题要请教我们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很多听众对于这个目前台湾的这个情势啊，这个选举发展非常的忧心啊。那么新北的黄先生说，他私下做的民调，蔡英文应该是胜券在握。事实上，根据最新的一次这个民调来讲呢，已经发现到说，国民党的朱立伦跟亲民党的宋楚瑜加起来，他们的支持率还不及于蔡英文呢。所以显然是说，可能是即使在蓝加局这一块呢，可能也没有办法赢过绿啊。这是一个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比较受瞩目的一个情况。但是其实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情况是在立法委员的选举上，如果说民进党也过半的话，那就等于是民进党完全执政了。那么也要先请教在华府的罗志强先生，就是说您在书中也曾经提到说，也这个您觉得蔡英文他曾经说，如果他执政了，他自诩会有一个最会对外沟通的政府，但您对此不以为然。但是眼看现在民进党这个执政甚至完全执政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了，那您怎么来看这个您怎么来评论这个您刚刚书中也提到的，您觉得蔡英文这个沟通的政见是第一个会跳票的政见，您的看法？
好，谢谢主持人哈。那为什么说蔡英文的政见，我觉得我是悲观的哈，就他可能是一个第一个跳票的政见，就是他讲最会沟通。你其实可以从他过去的一些行为模式来检验，以及对未来趋势来判断。那我分内外两个所谓的沟通，外部沟通其实前面讨论很多，我觉得他跟大陆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建议他接受九二共识，是我希望他能够兑现他最会沟通的这个政见。接受九二共识之后的话，跟大陆他才有一个对话的平台，否则这个台拆了，你没办法站到台上去，就没有所谓沟通的问题，所以他会跳票是在这个地方。可对内部分就可以看到说，包括说对于内湖购地案，包括说对于所谓总统的辩论的这件事情上，蔡英文的沟通一直是处在一种像我沟你就得通，就是单向的，就是说我不管你在讲什么，然后我讲的你接受就要沟通，我如果我讲的不接受，你就要做恶斗。所以这样一个逻辑的话，在在野者是可以的，但是他如果没有办法在执政的时候把这个心态转化的话，那可能就会对台湾造成很大的冲击啊。所以这个是我想说，所以最后建议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九二共识以外，我也希望说蔡英文将来能够建立在一个对前任的好的政策跟好的政绩的肯定的基础之上，来跟所谓的台湾的民众沟通。
嗯哼，好的，谢谢罗志祥先生。那么回到台北，请教这个李华秋先生。刚刚第一轮这个电话当中，宁夏的高先生有提到就他其实并不担心蔡英文，因为他以这个美国总统的选举为例啊，这个大家选举之前那个话都放得很凶，但是当选以后就变成一个务实派。那么您认为民进党未来蔡英文上台之后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会走这样的一个路线吗？
是。那么我想未来民进党执政，蔡英文当选为民进党执政之后呢，那么恐怕呢最主要的一个重点马上就要立竿见影的，就是经济这方面的一个突破。如果这个经济方面不能够突破的话，那我想台湾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状况持续的这个不良下去的话，我想呢选民或者台湾的民众一定会反扑。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因素，我认为蔡英文他也没有多大的这个能量可以呢让台湾的这个经济不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机会，所以他如果选择持续对抗下去的话，我想呢，那么对整个台湾来讲的话，那个压力会未来越来越大。那么尤其在经济的这个压力、失业率这方面的话，我想对执政者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压力。那也就是说，蔡英文现在在选举的这个阶段，那么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抗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我想，执政之后会不会有更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出现？对照过去民进党的执政，陈水扁执政那八年，我想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呢，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时间，那么民进党有机会重新再执政的话，对蔡英文来讲，我想呢，以他个人的这一个个性跟他的整体的这个气势来讲，他当然希望能够继续执政八年。那么假定这样的一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他第一任期他就不可能让台湾的这一个整体形势更往下滑，因为如果往下滑，那么他的第一任绝对是遥遥无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想他初始的这一个抗压性可能会高一点。 啊，后续的这个动作呢，我想务实的这个做法会居多。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上半场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我想请这个在华盛顿现场罗志祥先生啊，谈一下这个台湾今年民众选出的代表字是一个换字，这对这个台湾未来走向是不是有一个预言性的作用？配合你的预言书，给我们做一分钟的总结好吗？
其实啊，我发现就身边有台湾民众，尤其蓝军的朋友哈，其实非常的忧心。我常常劝大家一句话，就是说哈，其实政党真的轮替其实也是民主的一个常态啊。那我们不断提出一些预言，甚至是悲观的预言，其实目的也是什么？是一个提醒的作用，希望蔡英文能够注意到这些问题。他如果能够做到一些我们担心的事情，能够去把它改正的话，那实际上对台湾好，对他将来的执政也是好。所以我常在讲，就是说民主政治的发展，哪个政党上台，哪个政党下台，它最多都只是一个逗点的意义而已。那真正的民主的故事，其实是要继续写下去，不会因为一次总统大选就变成了一个据点。那当然，对两党的那个候选人，我们都还是要保持一个高度的一个关注跟一个期待。
好，谢谢罗先生。那么有关于台湾总统大选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今晚的下半场还要继续带您关注马英九总统取消了登太平岛宣誓主权，究竟是不是因为有美方的施压？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美中两国近来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僵持不下，那么台湾总统马英九原本也打算要视察太平岛来宣示主权，不过最后则是改由内政部长陈威仁前往，在昨天12月12号主持了新建深水码头和灯塔的启用典礼，并为马英九亲笔题字的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那么马英九最后为何无法成行，是不是有美国的因素在内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车老师。李老师，
太平岛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一个交通设施以及灯塔的这一个启用的这个典礼，那么后来由内政部长跟科技部、经济部、国防部、卫福部、环保署等相关的官员呢，共同在12月12号来举行呢。我想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提到说，是不是什么样子的因素让这个马总统没有办法这个前去？我想这个因素固然很多，但是重点里面呢，我认为呢，主要的就是在太平岛的这一个启用的这些典礼当中，除了彰显我们对太平岛的主权之外呢，对台湾来讲，我认为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要在这样的一个南海的这个诡谲波涛的当中再生一些余力，或者再生一些变局对台湾是不利的。所以我认为台湾稳扎稳打不求其他的这一个生了这些意外的话，对台湾来讲的话，在太平岛这个事件来讲，才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做法。
好的，谢谢老师。那么我们刚刚画面上，根据马英九总统昨天这个在太平岛上面立的这个碑文可以说是昨天12月12号是中华民国收复太平岛69周年的一个纪念。那么这个碑文上面呢，有马英九总统这个中英文的签名，还有8个大字，写的就是和平南海，国疆永固。那么我想继续请教华盛顿的这个罗志祥先生，我们知道这个马总统曾经提出过南海和平倡议，
对，
那么这个登太平岛亲自去宣誓主权也一直是他想要做的一个事情事实上继上个月这个历史性的新加坡马习会成局之后，这也是马总统一直念兹在兹很想做的事情，终于梦想成真了。那么之后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究竟他在卸任之前还有哪一些是他很想做的必须在卸任前去完成的心愿除了这个登太平岛，是不是在5月卸任之前还有可能，或是说马习二会，您看到马总统卸任前还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列入他的未完成清单当中吗？
我想其实马英九总统接下来的话，就和平这件事会是他的主调，就如何在那个卸任的之前还有半年的时间能够去多一些为台湾多扎一点和平的根，多一点和平的进程这应该是他努力，包括马习会，甚至刚刚讲随着那个南海的部分的话，其实马总统还有半年任期，现在不去不代表以后不会去，我个人如果是的话，我会建议他是要去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在主权问题上，基本上你有所坚持那不用担心说，因为每个国家立场不同，可能都会有一些期间会有一点点一些冲突性。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中日的钓台湾跟日本钓鱼台的问题， 其实台湾也有非常强的主权的那个坚持，跟日本也有很紧张的关系，包括美国的因素也都在三方角力。但是因为马总统坚持主权，所以你才会有后面的所谓的东海和平倡议，甚至基于东海和平倡议产生的所谓台日渔业协定，那让台湾过去在那边捕鱼的民众从此就不用再受到日本的驱逐的一个威胁，那捕鱼量也大增，海域也大增，那他就建构一个成功的一个所谓和平解决问题的翻译。但它前提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放弃钓鱼台的主权，所以你有主权的坚持，你才有参与的所谓的一个立场，那才有个促进和平跟资源共享的基础态度。那这就刚刚主持人提到南海和平倡议，其实马总统坚持的是主权之外，他强调是资源的共享，就是说他是在为台湾未来争取和平参与这部分做一个基础工程。所以这件事上我倒觉得说政府应该是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好的，谢谢罗先生。继续请教台北的李华秀老师哦，为什么这么多人觉得说这次马英九总统没有办法去太平岛是因为美国的因素啊？其实也是对照一个新闻，就是上个星期根据了解，好像国安会的秘书长高华柱也曾经到美国和白宫国安会和美国国防部的官员会面哦。那么双方除了讨论这个南中海的问题之外呢，当然也谈到了这个对台的军售，据说是渴望在下周就要宣布美国新一波的对台军售，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联呢？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李老师？
是。我想这个太平岛对马总统来讲，他当然希望能够去，那么他也经营，我们对太平岛也经营这么久，那么同时也对台湾来讲的话，台湾的民众其实也非常的希望我们的总统能够到太平岛去。但是呢，整体来看，那么对照这一两个礼拜在美台军售的这个讯息不断的这个透过新闻媒体以及相关的这个官员的这个透露，看起来这个美台军售这个议题对台湾的这个对马总统来讲，对于他近日说是要登陆这个到太平岛去，我想不能说没有关系因为毕竟呢过去美国对我们军售那么这么多几十年以来那么这一次是最久，相隔了四年，有四年的时间没有对台湾呢那么提出这个军售，那么这一次呢近期提出来相当多的这一个有关军售的各种这些军事武器，那么看起来这样子的一个军售对台湾来讲，当然有许多的学者专家或者媒体也有若干的批评，但是我整体来看，我认为军售对台美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讲，除了武器的这个提供之外，一个是很重要，就是台美之间信任程度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的这一个表示。那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当然对照中共来讲，他当然极力的反对这个美台军售。可是呢，这个美台军售对台湾跟美国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信任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承诺。假定有一天真的美台军售停止掉的话，我想呢，对台湾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考验。那么同时呢，也是美中之间，那么对台湾的这一个过去有许多的人士说，我们的经济靠大陆，那么政治的安全靠美国。我想这个呢也是不争的一个事实。因此呢，在对美国对我们的这个军售来讲呢，除了这一个安全上的保障、政治的信仰上来讲的话，也是美中台三角关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关键的一个要准。如果失去这样的一个美台军售，对台湾是不利，但是呢，也不能因为美台军售失去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和平的这个关系。所以在美中台这三角关系当中，军售固然重要，但和平的这一个展望仍然必须要更进一步的来前进。
嗯，好了，在接听电话之前，很快请教博弈看有没有问题要补充。两位博弈，
好的，那我就首先再请教在华府的罗志祥先一个问题，就是在马总统先宣布说这个他不去太平岛的时候呢，这个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11号在新竹的时候，他就说提醒马总统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宣布之前拜托拜托，请好好仔细规划。那么宋主席也说，马政府的麻烦何止是太平岛，包括正所税、教改等政策也是颠颠倒倒、反反复复，造成了乡亲很大困扰。那么针对马总统这些针对宋主席对于马总统的这些决策上的批评，那么您曾经也是帮马总统参与过马总统决策的人，那您怎么看待宋主席对于马总统决策这样的一些批评呢？
第一个啊，就是其实刚刚前面我提到，就总统的任期还有半年哈，所以去太平岛的事情，其实现在去定论，我觉得是早了一点哈。那现在其实外交是一个动态的意义，就是说你不是只是看我当下我的想要做什么，是看整个情势的状况的铺陈。比如说现在因素包括有美台军售的问题，其实现在也有一个选举的因素哈，所以因此此时此刻的所谓的一些计划的暂时的停止，不代表这计划就是终止，它有可能在一个适当时间去把它。延续下来哈，所以那当然在政府施政过程中，我刚刚前面讲到说，其实马总统有很多地方其实他是做的是不好的地方，这是必须要承认，所以民众很多的批评。但是一个政治的运动过程当中不会是全有全无，所以马总统也有做的好的地方。所以在政治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政治人物包括宋主席或是包括蔡英文，如果能够对一些不同的阵营的政治人物你的表现好的地方多一点赞美的话，我觉得这才是所谓蔡英文讲的和解之路的开始。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很快接听两个电话。高雄的刘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刘先生请说。
我跟你讲啊，那个蔡英文显得这么舒服，马英九的民调那么低，他要负最大的责任了。你看看那个太平岛啦，什么什么克刚啦、和氏啦、国光石化啦、鼎新啦、陆生健保，他一移到民进党，移到李登辉，移到美国，移到日本，就软趴趴的了。那民调怎么不低嘛？
感谢高雄的刘先生，很抱歉啊。再见一位河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喂，
请说。
喂。我又想问李华修老师一个问题吧，
嗯，
那个太平岛和那个金门啊，那个马祖对台湾的那个战略地位重要不重要？那个海峡中线不是美国画的吗？如果中国大陆出兵的话，美国肯定不会出兵保护的。你像那个太平岛和金门马祖，它对台湾的战略地位重要不重要？
好的，感谢河南的王先生，很抱歉还没有接听的电话，请今天就没有办法了。但是请两位来宾做简短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的罗志祥先生。
好。我们现在看到选举情势，其实确实对国民党是悲观了，但是几率不是零了，好，那但是要翻过来是难度是很高，所以因此看问题要分两个，在选举前跟选举后。那我现在看的是选举后部分，选举后部分的话，对蔡英文如果他能当选总统的话，我们还是竭诚非常希望他能够把台湾领导得更好。那很重要一个因素，我觉得除了刚刚讲九二共识之外，对内就他自己讲的所谓的和解。什么叫和解？就是要把你原来执政者的基础能够把它固好，然后再上面去盖新的楼，所以不能够一直去否定所谓的前任者的一些功劳哈。那这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提供一个建议。
李老师，
是。那么针对刚刚王先生的这个问题，我来回复。那么太平岛对台湾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要点，但是它跟你金门马祖是有不同的这个性质。但是呢，我想对整个台湾来讲的话，太平岛的这一个主权的这个宣示以及资源的共同开发，诚如马总统这个南海宣言里面的这五点来讲，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各界来进一步来观察。
嗯哼，好的，谢谢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深入的这个探讨跟分析，这个节目进行的非常热烈，听众的反应也回响也非常的热烈啊。那么更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李华修老师在台北参加我们的节目，当然要感谢前台湾总统府的副秘书长罗志祥先生在华盛顿现场参加海峡论坛，感
谢
您。
谢
谢
主持人。
非常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今天很抱歉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登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台湾总统大选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特别为您准备了2016年礼品挂历，展示独特的纽约风情。欢迎您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以下信息：国家、地址、邮编和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寄完为止。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新的一年。
好了，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台湾总统大选的最新选情，还有预言台湾选后的未来。那么目前看到台湾2016年的总统大选已经进入最后倒数一个月的关键时刻了。那么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呢，也将在明年2016年1月16号开票之夜的当天晚上7点到10点推出长达3个小时的特别节目。除了分析当时选情的最新情况之外呢，也邀请了很多的来宾为您深入分析，一起来关注两岸关系，还有台湾的未来。敬请您关注，也请您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准时收看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我是樊东林，您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